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9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参加意大利全国圣经周的圣经协会成员和圣经学教授，鼓励他们帮助信友们通过天主圣言更接近天主。在地中海节开幕之际，教宗致函问候参与活动的人士，并请他们为自己祈祷。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向乌克兰主教们表明，战争中的教会应做的是爱德。圣座爱德服务部、罗马圣加米洛国际医学大学和信赖之母医院签署意向书，为已在慈悲之母诊所接受治疗的无家可归者提供牙科治疗。意大利四个最知名的天主教会医疗卫生与学术研究机构在梵蒂冈签署科学研究合作协议，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也在场出席。该协议旨在为所有人开发更好的治疗方法和大学教育的创新模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用天主圣言滋养信徒，使他们得到帮助，特别是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所有人都必须共同努力推广圣经。这是教宗9月7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参加意大利全国圣经周活动的圣经协会成员和圣经学教授时鼓励他们的一番话。教宗说，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奋勇前进吧，继续你们的使命，去帮助天主的子民受到圣言的滋养，让圣经日益成为所有人的资产。教宗强调，圣经属于天主的子民，他们在聆听以后将从分崩离析转变到合而为一。教宗指出，意大利圣经协会的成员与圣经学教授的会晤唤起了他希望强调的另一个价值观，就是共同努力服务圣言。教宗称赞，这是圣经协会向意大利教会长期提供的广泛合作工作的核心。教宗指出，圣经协会是意大利最早的神学协会之一，在不同的教区仍然非常活跃，特别是通过与意大利主教团圣经使徒工作委员会合作，推动教区层级的圣经周活动。教宗表示，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在意大利的所有教区展开，并避免一切形式的精英主义和排他性。随后，教宗指出，在宗座大学改革的决定性时刻，学术机构之间的联盟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情况下，圣经协会与宗座圣经学院开展了合作，因为对于协会的许多成员来说，宗座圣经学院始终是培养他们进行研究和圣经使徒工作的母校。教宗最后表示，圣经协会与宗座圣经学院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样板，避免一些研究机构的关闭，因此罗马和其他地方的不同研究机构迫切需要加强合作。最后，教宗降服在场的所有人士，并请他们也为他祈祷。 教宗方济各去函地中海人道救援组织辅导司铎费拉里神父，恭贺9月7日在罗马开启的地中海节。教宗在信函中写道，我衷心地问候你们所有人，真切表达我的关怀和爱，我为你们祈祷，也请你们为我祈祷。对于那些每天乘着爱奥尼亚海船破浪前进拯救移民的人，教宗的话是一种鼓励。这些移民设法从非洲跨越地中海抵达欧洲。地中海人道救援组织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由卡萨里尼成立。出席地中海节庆祝活动的数十名义工来自意大利各地，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也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并与这个非政府组织的义工合作。书记说，不可让希望破灭。他也指出，人道主义绝不可受到质疑。关于移民，祖皮书记强调需要救助人的生命。他叮嘱道，不要质疑救助生命的原则。随后他感谢地中海人道救援组织，称该组织让人们了解很多关于移民的遭遇。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9月5日出席了乌克兰天主教希腊礼教会在罗马举行的主教会议，并且发言。书记保证圣座和教宗本人的关怀，提到教宗在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后的公开呼吁相关信函，以及派遣克拉耶夫斯基书记送去人道援助品。书记强调，在这么多次和意义重大的举动面前，怀疑教宗对乌克兰人民的情感及他做出的努力，这是不公正的。帕罗林书记提到，圣座国务院协助教宗为交换俘虏，乌克兰儿童从俄罗斯返回祖国也出了不少力。在关于小麦出口协议，乌克兰当局提出的和平方案的人道层面，圣座的努力不能低估。出于这个目的，圣座国务卿宣布采纳基辅大总主教舍夫丘克的建议。天主教东方教会和拉丁礼教会的代表不久后将一起深入讨论与战争及其根源相关的议题。面对如乌克兰战争这样的现实，帕罗林书记将重点放在教会该如何做的问题上。他说，只能在爱德工作、接近受苦的人以及关怀需要帮助的人方面找到答案。书记列举了全世界乌克兰天主教东方礼教会团体的人道工作，在占领区的主教和司铎与自己的羊群留在一起的事迹，以及圣座关心他们的下落，不失一切机会询问他们的消息，并设法营救他们。最后，帕洛林书记谈到天主教东方礼教会对为捍卫祖国而战的士兵们的睦邻关怀。他说，你们以祈祷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支持，教导他们捍卫国家的主权和自由，也应守护自己的心，不可屈服于仇恨，因为在如此多的暴行面前，他们容易成为仇恨的牺牲品。事实上，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战斗，而真正的胜利只能是一个，正如你们去年主教会议文告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以善胜恶，并确保只有我们继续爱，我们才能最终获胜。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罗马圣加米洛国际医学大学校长和信赖之母医院代表日前签署协议，为贫困者提供牙科治疗。这项服务于9月开始。关于这项协议，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表示， 这是重要的一步，因为他非常了解许多脆弱者的需求。每天，他们可以到圣伯多禄广场柱廊下的慈悲之母诊所就医。该诊所是在教宗方济各的授意下于2015年开设的，有60名医生、护士和义工，在圣座爱德服务部的这个机构免费为需要者提供服务。事实上，每年提供 1.4 万多次的治疗服务，其中心脏、骨科检查以及化验检查就约有6000人。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解释说，这是一项基于爱德的合作，医生将先对需要牙科治疗的贫困者进行检查，随后再把他们带到信赖之母医院，他们可以在那里接受治疗。这是为最贫困者提供的不同服务中的又一项。下届世界穷人日将于今年11月19日举行。教宗为这届穷人日撰写的文告主题是对一切穷人不要转面不顾。为此，这项免费为穷人提供的牙科治疗服务再次做出了美好的回应。意大利四个最知名的天主教会医疗卫生与学术研究机构于9月6日上午在圣座国务院签署在研究、治疗及医疗培训领域合作的协议。这四个机构分别是伊苏圣婴儿童医院、杰梅利综合医院、杰梅利医院泰伯河岛院治和天主教圣心大学。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参加了协议签署会议。该合作协议写道，签署协议的机构认识到基督信仰医疗卫生价值的特质，愿意为天主教机构的需求和医疗卫生领域当前的发展环境做出具体的回应。协议还写道，该协议回应了教宗今年4月13日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修会医疗服务协会成员时的呼吁。教宗当时邀请他们成为一个有能力透明的组织，能够将研究、创新与关怀弱小和全局观点整合起来，并勇于协作和建立联系，避免任何的竞争心态，从而把技能与资源整合在一起。帕洛林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赞赏这份协议书，他表示该协议完全符合圣座教会公法人医疗卫生工作委员会的活动范畴，并以具体和务实的方式很好地诠释了重大天主教卫生机构彼此合作的精神。他说，希望临床和研究工作能够取得成果，确保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治疗，同时在大学教育领域推动有效和创新的模式，使年轻世代的大学生获得益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Jakob Ludwig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也就是我们认知的孟德尔颂，他是德国犹太裔的作曲家，出生于德国的汉堡，逝世于莱比锡。孟德尔颂是德国浪漫乐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孟德尔颂的家境富裕，他的祖父 摩西·孟德尔颂是德国犹太哲学家，倡导哈斯卡拉运动，也就是犹太的启蒙运动。尽管实际上他本人实践犹太教正统派，但是通常是被认为是犹太教改革派之父。出生在德绍的一个穷苦犹太家庭，本来应该作为拉比的摩西·孟德尔颂自学了德国哲学和文学。他在哲学和宗教方面的创作，在他所处的年代的犹太人和德国人中都被视为是文化先锋。孟德尔颂在柏林纺织业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为他家族日后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作曲家费利克斯·孟德尔颂的父亲亚伯拉罕·孟德尔颂是一位银行家，他的母亲则是一位钢琴家。从汉堡搬到柏林，家里的沙龙是上流社会人士、艺术家、学者聚会所在，所以当孟德尔颂七岁的时候，就受洗为改革宗的基督徒。他生长在一个富有文化、艺术气息的家庭中，所以自幼就学习音乐，并且显露出不凡的音乐才华。九岁的时候，他便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演出。十一岁的时候，进入柏林声乐学院，并且开始学习作曲。十七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完成了著名的《仲夏夜之梦》序曲。此外，孟德尔颂自少年时便与歌德相识，并且受他的思想影响。年纪稍长以后的孟德尔颂开始辗转于英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等国进行演奏。1829年，他不顾当时音乐权威的反对，亲自指挥演出巴赫的《马太受难曲》。这是这一首曲子在巴赫过世以后第一次被公开的演出，也是由于这一次的演出使得大家重新认识巴赫的音乐价值。1835年，孟德尔颂受邀担任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音乐总监一职。1842年，孟德尔颂协助舒曼成立莱比锡音乐学院，成为首任的校长。这所音乐学校后来成为欧洲重要的音乐学校之一。1846年，孟德尔颂的健康情况出现了一些问题。次年，他心爱的姐姐范妮·恩孟德尔颂过世的消息让他深受打击，导致了健康的状况更加的恶化。终于于1847年10月突然中风，11月4日在莱比锡去世，享年38岁。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孟德尔颂企图丰富经文歌的复兴，以他所处的当代音乐写作风格试图丰富一种已经被超越的历史流派的风格，使用了一种与复音时期的意大利经文歌之父帕雷斯特里纳非常相似的风格而创作的六首经文歌。经文歌 Motet 是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宗教音乐题材，它是由克劳苏拉 Clausula 引发而成。一开始的时候，在 Clausula 的段落加入歌词，就称为 Motetus， 后来逐渐发展变成为经文歌 Motet。 孟德尔颂的这六首经文歌是为八声部的复音合唱写作的，我们一起欣赏。歌词选自圣咏第98篇的圣诞节 Weihnachten。 这首歌是以一个适中的行板的速度写作的。请众向上主歌唱新歌，因为他行了奇事，都在上主面前欢乐，因为他已驾临，因为他已驾临， 是要统治大地乾坤，他要以正义审判普世人群，他要以公平治理天下万民。欢呼吧，阿肋路亚。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歌词，选自圣咏第46篇，孟德尔颂于1843年写作的圣诞节当天。 Am Neujahrstag， 这首经文歌的速度是行版 Andante。 天主是我们的救助和力量，是患难中最易寻得的保障。海涛尽管汹涌翻腾，山岳尽管音浪震动，与我们同在的是万军的天主。你是天主，即世之事，阿肋路亚。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弟兄们，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请看，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他曾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务赐给我们。这就是说，天主在基督内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要我们传报和好的消息。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天主借着我们劝导世人，我们代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基督没有罪过，天主却为了我们的缘故使他与罪人认同，因而使我们与他结合，而成为天主的圣洁。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后书第五章17-21节。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00-6:30，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25.20公尺11895千赫，30.94公尺9695千赫，40.46公尺7410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30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4公尺9720千赫，40.05公尺7490千赫，50.29公尺596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cn。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多耶稣基督。